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四册，牛奶与蜜之地。不让须眉。现今全世界的女非官女蛙人时有所闻，然而唯有以色列规定妇女有服兵役的义务，全部的女性都是花木兰。这种女强人的特质在旧约里面就可见端倪。以色列之所以称为以色列，是从雅各开始。雅各跟天使角力之后，天使把他改了一个名字叫以色列。上一次我们说到底波拉是雅各母亲的奶妈，底波拉就像乳母一般的抚养雅各。底波拉死后，雅各把他埋葬在一棵树下，称之为底波拉之树。500年之后，底波拉树下另外有一位称之为以色列之母的底波拉出现了，她是第四位的女士师，也是最出色的士师，她也是一位先知。士师记里面总共有12位士师，只有底波拉身兼司法官，她就沉稳地坐在拉玛跟伯特利中间地带，底波拉树之下审判百姓的诉讼案件。她的丈夫名叫拉比多，这个名字意思是闪电，不过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并不多。当时的百姓因为背弃耶和华，遭到夏所王耶宾的压迫。这个耶宾并不是个名字，而是如同埃及的法老啊、罗马的凯撒，是重复出现的君王的名号。在当时迦南地区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，可是以色列人既没有生铁，也没有铁匠，更没有马匹。而耶宾有900辆的铁车，每部车平均2只骏马，所以以色列人对这车林林马萧萧，真像杜甫《兵车行》里面所形容的牵衣顿足，拦道哭，哭声直上干云霄。这个耶宾欺压以色列20年，百姓终于开始哭求上帝了。耶和华就指示底波拉从拿弗他利召来巴拉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吩咐你率10000兵队上塔伯山，神必将耶宾将军西西拉交在你的手里。这个巴拉的名字也是闪电，但是他却没有像电火般的勇气，反倒是目光闪烁，一下子看天一下子看地。最后他抬起头来下了一个决定，跟底波拉说，你如果跟我同去我就去，你不去那我也不去。这有点像是一个小男孩对妈妈的撒娇跟依赖啊。底波拉就回答说，好吧，我一定会跟你同去的，可是你这趟得不着荣耀，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女人的手中啊。不过巴拉还是连连道谢，因为他根本不在乎荣耀是归给一个女性底波拉还是给他，因为大家都爱底波拉，把她当作母亲。于是巴拉就带了6个支派的军队出发，耶宾的大将西西拉率领铁车部队浩浩荡荡而来啊。西西拉口中哼着歌曲，他是胜券在握。然而掌管气候的是上帝，只有上帝能够呼风唤雨，在夏季6月也能降雪啊。这个西西拉走了一半，突然之间打雷下雨，河水暴涨，哇，最后竟然酿成了土石流，地上是湿滑松软，雨越下越大，哗啦啦啦的。哎，这个铁车是多么重啊，就泡在泥泞中动弹不得，马也是嘶鸣吼叫。就在他们困窘发愁的时候，以色列的军队一役代劳，一一的把他们在泥泞中杀尽了。最后只剩下灰头土脸、一身泥巴的西西拉弃兵而逃。恐怕他一路上觉得自己是一场噩梦吧。这个西西拉摇摇晃晃的逃跑啊，忽然之间看到一名女子笑盈盈的站在帐篷前，露出就像是餐厅女招待那种欢迎光临的表情。西西拉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叫做雅意的女人，她是基尼人，跟摩西的岳父同族，西柏的妻子。哎，她还认得。这个雅意欠身请安，我主请进来， 不要惧怕。由于那个时代男女授受不亲呢，通常女子的帐篷只有父亲跟丈夫可以进来。西西拉一想，这倒不失为一个可以藏身的好地方。同时她也累了倦了，就走进了帐篷。帐篷嘛，十分的简陋。雅意倒是待客殷勤，他招呼西西拉躺下来，并且帮他盖好被子。哦，这时候西西拉终于可以长吁一口气，哇，终于安全了，请你给我一点水好吗？我好渴啊。雅意打开皮带，他用名贵的好盘子盛上了鲜奶递给了西西拉，舞姿在当时已经是最尊贵的待客之道了。嗯，西西拉又渴又饿，可是把盘中的奶吃干抹净，用舌头还转了一圈，舔舔嘴唇。牙医最后把他的被子盖好，轻声的交代说：“你就好好的休息吧。”西西拉打了一个大呵欠，他实在又困又累，眼皮垂了下来。睡前，他对牙医说：“就拜托你帮忙帮到底，你站在帐篷门口。”如果有人问你有没有人在这儿啊，你一定要说没有啊。是，雅姨走开了。这个时候吃饱喝足的西西拉很快的，本来就很疲乏了，一会儿就打起呼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雅姨悄悄的进了帐篷，她拉起被子。西西拉以为她要来为她整理一下被子，不料雅姨拿起一个重重的锤子，用钉帐篷的方式，把一个长又尖的木橛子从西西拉的太阳穴钉了进去，就像打木桩一样，不但贯穿了西西拉的脑袋，这个橛子还牢牢地钉入地里头。其实在当时，拆帐篷啊，迁移帐篷都是家庭主妇的工作。当时的帐篷布是粗糙的毛料制成的，非常的重。那棚顶是一块大布棚，用柱子支撑。而棚布周围下垂的地方要用绳索拉紧，然后把绳索系在一个木橛子上，尖尖的就牢牢地钉在地里。这种粗工啊，实在不是纤弱的女子可以承担的，但是在当时游牧民族这是很普遍。好，不一会儿巴拉追了来，他又看见雅意笑眯眯地站在帐篷门口，又露出欢迎光临的友好姿态。这时候雅意主动地对巴拉说：“你要找的人就在里面。”哇哦，巴拉急忙握紧手中的长棍，准备要跟西西拉一决死战。巴拉害怕地进入里面，结果竟然发现西西拉将军竟然被钉在地上，木橛子在他发鬓之中。原来并不是底波拉得荣耀，竟是不让续妹的邻家女子果真如耶和华所预言的，大将军将死于妇人之手啊。